谋害李克强中共特工六人小组，实名资料全部曝光。王浩宇买断馆长直播广告，专播馆长羞辱习近平夫妇画面。川普阅兵感恩历史，中共阅兵阻吓百姓。小心中国呢款车，身高170厘米以下都能够焚化。印度空难同泰国空难生还者座位都是 11A。 观众朋友大家好，继人民报报道神秘人披露李克强被害的全过程之后，6月14号自媒体人老登在节目中透露，他亦都收到一份揭露李克强被谋害的爆料信。媒体发现这份爆料做了完整描述谋害李克强的全过程。媒体发现最令人震惊的是，爆料人还提供了行动小组成员非常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个人背景、任务分工和事件细节。爆料人李松声称话此举是为了赎罪和自保，可能是因为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份来自老登的爆料话，小组队长叫做李玉强，47岁，山东青岛人，1998年入伍，在解放军某特种部队服役，擅长危机决策和团队指挥，曾经在2016年某跨境行动中荣获一等功。在2023年谋害李克强的任务之中，他就负责统筹行动，确保精准执行。排第二位的叫陈磊，36岁，江苏南京人，2011年在中国刑警学院毕业，2013年加入公安部刑侦局，专攻痕迹清理和证据伪造，精通化学分析和现场复原。在2023年的任务之中，他是负责药物投放和泳池物证清理。第三位叫做赵燕臣，32岁，浙江杭州人，2015年在清华大学电脑系毕业，2016年进入国家安全部技术部门，专攻网络安全和信号干扰。在2023年的任务当中，他负责泳池区域的信号和影片控制，确保监控没有泄露。第四位叫做孙浩南，39岁，河北保定人，2004年入伍，2015年起在公安部特警总部服役，擅长物理风控和战术规划，体能出众。在2023年的任务之中，他就负责封锁泳池的外围，阻断交通，确保行动不受干扰。而第五位是小组中的唯一女性，叫做周正，41岁，四川成都人，2006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2010年加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专攻急救和毒理学。在2023年的任务当中，他是负责制定医疗预备方案，配合上级规划急救路线，确保抢救流程天衣无缝。而最后一位就是爆料人，叫做李松，1985年3月出生，2003年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攻读生物化学，2015年进入公安部特勤局，他负责时间控制和物证替换。爆料人李松表示，谋害李克强的任务完成之后，他就被组织安排去泰国，表面上是担任安保顾问，实质就是被隔离。他说官方公布的李克强总理因为心肌梗塞去世的讲法和他亲眼所见的真相不符。在泳池漂浮的李克强，这个画面反复折磨他的良心。在隔离期间，他感觉到被监控，随时可能被清理，所以就算他知道此举风险巨大，都选择揭露真相，一为赎罪，二为自保。值得注意的是，李松爆料还提到李克强遇害当日在上海东郊国宾馆休养，东郊国宾馆安全等级高，适合敏感任务，行程细节李松就无权知道，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必定知情。李松还强调，公安部长王小红和国安部长陈一新参与了行动和善后，分别负责数据清除和身份核查，属于程序性操纵。至于他们是否知道全过程，李松亦都不清楚。自媒体人江峰在15号的节目抛出一个很大的疑点，李克强的事为什么到现在才抛出来？ 按中共的惯例，这类丑闻过半年就应该画上句号。但是偏偏在2025年6月4中全会前夕，突然有人故意爆料。如果不是有人默许刻意推动的话，这种事谁敢随便传？江峰认为，在背后释放的是一种名牌式的警告，习近平不主动退位，我们就要你被动冧当。江峰仲直言，你可以质疑这份爆料的内容真假，但是你不能够忽视这套操作释放的政治效应，连国务院总理都能够被技术性清除，那这个政权还有什么红线可守？李克强的冤民不是回来复仇的，而是被人重新当成政治工具，插在中南海的门口逼供。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和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天，而是陪伴他的每一天。15号，前桃园市议员黄浩宇在面书发消息，说专程到中国直播的台湾网红馆长在直播20分钟就停，之后就不敢再开。原因是他买了馆长直播的全部广告，只要有人打开馆长的节目，看到的广告都是馆长羞辱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妻子的画面。14号，黄浩宇在面书发消息说，馆长在之前闹中国那个习近平夫人的影片，我全部都买了 YouTube 广告，播放给翻墙的中国人看，自己揞荷包的。具体的操作是针对馆长的直播节目投放广告，剔除了台湾马来西亚的 IP， 只是针对使用简体中文或者位于中国的用户。在中国可以上 YouTube 的用户多数都是党政高层，看到就会激死。至于使用 VPN 到其他国家看 YouTube 的中国用户，就多数都是使用简体中文，基本上命中率达到 80% 以上。小粉红看馆长直播，时不时就会出现贬低中国、闹维尼夫人的言论，平均一个人一个钟头会看到三次，一定会很激气。而且100%用他自己的言论，我一个字都没加。目前唯一的限制是预算，因为中国翻墙的人比较多，所以目前只有部分小粉红看到，希望之后有能力可以扩大到更多族群。之后好多人说要捐款，但是我没接受。不过多谢大家一直以来好感未来，令我有更多投放广告的能力，可以做到这么精准的广告。而这里提到的好感未来，是一间台湾做袜、底衫和毛巾的工厂。这一招引起网友热烈讨论，留言最多的是这一招好坏，但是我喜欢。星期六14号，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庆祝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这场壮观活动动员了几千名士兵、过百部军车和多款型号的军机参与，全面呈现美国陆军由独立战争到现在的历史和军力。但是对于今次阅兵，有人就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那是川普想做皇帝，和独裁政权中共以及北韩同一个德行。但是学者分析，川普的阅兵和独裁国家阅兵有本质上的区别。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这些政要都有到场观礼。今次活动大约有6600名士兵参与，分别着住历代军装，展示相对时期的军事装备和风貌。队伍由独立战争开始，依次序呈现经历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越战、波斯湾战争，直到现代，就好像一场进行紧的军事历史展览。活动总共大约有150部军车参与，包括多款坦克和重型装甲车。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隶属第82空降师的150名士兵，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军服登场，致敬该师全美师的传统。第42步兵师绰号彩虹师，他的名字是源于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上校， 赞誉该师是来自26个州的士兵遍布全国，就好像横跨美国的一道彩虹。而针对今次阅兵的非议声音不断，其中很多人将川普的这次阅兵和习近平以及北韩独裁政权的阅兵相提并论，来达到批评川普的目的。学者曹长青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专制国家的大阅兵是展示最新武器，包括导弹和核武这些，但是今日美国首都举行的阅兵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旧坦克，不是展示武力，而是纪念美国军人在独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韩战等等为捍卫自由价值的巨大贡献和牺牲。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伤亡100万人，那不是阅兵，那是检阅美国军队的伟大历史。网友 Heritage Cooper 亦都有类似的观点，他发帖文说，专制国家阅兵是政权对内维稳、对外炫耀的工具，强调的是现在我们有几咁强大，最新型导弹、坦克、战机和核武器，展示统治者掌握一切的权力象征，是一种军事虚张声势恐吓和军力崇拜的仪式。而美国的阅兵活动不是向元首展示忠诚，今次阅兵是纪念，不是炫耀，而是令人民理解自由不是从天而降，而是靠一代代军人用鲜血捍卫而来的。观众朋友，你对于美国今次大阅兵有什么看法呢？如果你认同专家的观点，请你按一指。如果你认为川普和独裁政权一样，就是自己想做皇帝，那请你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X 平台最新流传的一段影片，日头一个细路匆匆忙忙走去一间中通快递的屋里面，坐低好急速地喘气，向老板借电话，说自己遇到拐子佬要打电话给妈妈。冇几耐，这个细路的妈妈将他接走，总算是化险为夷。近日罗瑞宇实习医生坠楼身亡事件，同埋湖南湘雅二医院涉嫌非法盗取器官，再次受到舆论关注。有知情人士揭露，贩卖人体已经成为中国的产业链，如果民众维权信访，可能会导致全家失踪。阿波罗网报道，一段网络流传的直播节目对话录音影片显示，博主疑似是因为罗瑞宇事件讨论医院盗取器官。一位被称为三麦的男子说，你们知道那架移动宠物火化车吗？这种车在中国的西南部，即是云贵村西藏的地方卖得很好。他说这种车不单只有火化炉，也有冷藏室，火化炉可以塞入身高170厘米、体重180斤以下的人。该男子还说，那些去政府信访的都会被当局以违法为借口拘捕，一段时间之后全家可能都会失踪。近年来中国人口失踪越来越离谱，不单止是小朋友、青少年频频失踪，一些有失踪人口的家庭甚至全家人都失踪。近日大陆抖音平台很多博主都发消息说，目前正在全网找江苏省连云港市冠云县张宝山村的张强一家五口，先是他的仔离奇在河里面丧生，屋企人在网上维权替个仔讨还公道，然后全家就突然失踪。今年5月17日，大陆媒体报道，山东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的大学生李佳龙在1月2日突然失踪，他的父母在工厂直播之后亦都突然失踪。还有消息说，山东聊城的耿文娟全家三口在今年4月2日失踪，另外23岁的大学生刘东啱啱离开学校失踪之后，亦都全家失踪。当地时间12日发生的印度客机空难，乘客加机组人员总共242人，只有一名生还者，而且几乎冇受伤。消息传出之后，另一位泰国空难的生还者非常震撼，因为他哋两个人的飞机票座位号码都是11A。这个消息传出之后，11A 这个座位就被人称为奇迹座位。 印度男子拉梅什是印度航空171航班坠机事故中机上唯一的生还者。据当地时间6月13号的消息说，拉梅什受的是轻伤，主要是擦伤和挫伤。无独有偶，在知道拉梅什生还的消息之后，一位泰国男子鲁昂萨克说，他在1998年2月泰国航空 TG261 航班的空难生还者。当时飞机上载有132名乘客和14名机组人员，最终101人遇难。他在飞机上高的位置亦都是 11A。 鲁昂克萨表示，当时知道印度空难中的唯一生还者坐在 11A 的时候，立即起晒鸡皮，他和我当时坐在同一个座位。消息传出之后，很多网友都说这个 11A 真是飞机上的奇迹座位。维珍尼亚理工大学克罗夫顿航空航天与海洋工程系主任阿特金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确实认为座位和事故有一定关系。在阿特金斯来看，能够在这么可怕的坠机事故中生还，在飞机里面的位置绝对重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拉梅什的兄弟当时坐在 11J 的位置，就没那么好彩生还。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